好，感谢主啊！那我们就继续的来思想希伯来书哈，继续思想希伯来书。那我们继续的来看看希伯来书大纲哈，我们继续的看看这个，我们今天会把第二部分也会结束哈。我们看第一部分，至高的启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是关于从真理的角度，而且对弥赛亚本身的启示。我们说基督超越众先知，这个是非常伟大的一个启示哈。我们要知道先知是什么，是在人面前代表什么神的，要知道哈，先知是代于神的代言人，就是在人的面前代表神。所以呢，他基督超越众先知，基督也超越天使，这个对希伯来人来说就更加的一个明确哈。那个啊，紧接着就来了警告一，忽略救恩即随流失去的危险啊！第一次的警告，要警告那些希伯来人中的那些被得救的基督徒，他是不一定要审查我们的信仰，总要审查我们有没有信心，是不是有得救确据的人。好，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再知道第二轮，基督为人类取得最高尊荣，这个是基督所来到的一个最伟大的一个概念。还有基督为人类活的凯旋大胜，基督从死里复活。好，那就也就再一次的再一次帮助希伯来人明白基督超越摩西，因为他就两个这个伟大的一个最高尊荣，也获得了凯旋大胜，所以基督超越摩西啊，带来第二个警告，一个是不幸的危险，是把那些假信要淘汰掉，要避免假信。那真心的人呢，但畏惧免去失去神的安息，就对已经得救人来说，那就要成为警戒。我们说对不信主的人那个这个审判，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个警告和一个避免灭亡的这样的一个果效。所以我们不是基督徒不会再灭亡哈。那紧接着我们就来到了第二部分，所以第一部分他讲到有两次警告，然后第二部分至高大祭司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说前面是什么，他是至高神的启示，所有的启示来自上帝。那启示里边给我们很重要的第二部分，就是至高的大祭司，他是我们说大祭司是在神面前代表什么人的一个职分，在神面前代表人，都把这些罪人带到上帝的面前，这个很重要的。所以他是尊荣的大祭司，在这个两个部分，他体恤人，耶稣基督他成为人，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那他也具备真祭司的资格，也就他按照所有上帝他自己的带领。那好，因为耶稣基督是尊荣大祭司，所以他就对不成熟者的劝诫与教导，他所以基督徒要成熟，你一定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一定要想办法在主里面进步，不断的长大成熟，不能停留在那个婴孩阶段。好，紧接着但畏惧免得离奇道理，其实这个嘛是防备假信，要你辨别假信，要辨别假信。哎，然后呢对基督徒来说呢，避免防备假信之后，你要提防偏离正道，有时候你会受到异端的一些影响，或者一些人的信仰不太坚定，没有很好的成熟长大，所以很容易被异教之分摇动飘来飘去，我们要避免这种飘来飘去。好，然后呢我们今天会，我们上一次把 F 点，基督是更尊贵的大祭司，就通往神之路的这个从此改变，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使得人可以透过耶稣基督直接来到神的面前。好，那我们也看到今天我们会讲四节经文，就带来全备的救恩，这是非常宝贵的，基督带来全备救恩。那这个呢我们就会我先说今天我们这看很有意思，上次我们讲了24节，今天只讲四节经文，可见第七章这个四节经文是多么的宝贵。好，然后呢我们下一次呢开始讲至高之士这个部分，就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从这个至高的之士这个角度来讲。那然后我们也会讲什么，从自信心的创始成终者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个非常重要，讲到我们的信心，信心是来自耶稣基督，来自耶稣基督他的这个创始成终。那我们要讲到，哎，开始讲到耶稣基督也是我们的榜样，很有忍耐的至高榜样，这是在生命基础上的榜样，就变得有意义哈。我们不是那种所谓的 把这个什么榜样当这个，如果你没有个生命的连接，这种榜样是一个空洞的，是一个愿望很美好但是不可实现的。所以这是来自人的一套宗教的理念是没有用的，是来自生命的一个经历和体验。当然最后来到了最后一点，就是基督徒是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来的，这个真的不是一种空话。也就是说我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什么王，因为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效法基督的样式也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所以这就是基督徒操行的至高标记，这是希伯来书的最后的结束，救恩如何在每个基督徒身上就真实的体验并经历出来的，也能够让我们看得见基督徒还是能够凭着团契的生活来经历，真的看到你是一个真基督徒，这个感谢主。好，所以呢那我们说我们稍微就什么麦基洗德事迹说明哈，夜见神的方式更改了哈。所以我们看到他是耶路撒冷，他是撒冷王，是平安王，这个时候我们已经上次用麦基洗德的等次看到麦基洗德是唯一的那个很重要的意义是来预表将来的那位什么弥赛亚，那位耶稣基督的这是一个奥秘的东西。但是就像什么，就像亚伯拉罕献以撒，如果你不把他跟耶稣基督，不预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不预表上帝把他做成儿子献给我们的话呢，你解释亚伯拉罕献以撒那件事情永远都有一个死胡同，对不对？你只是把一个亲生父亲把自己儿子杀掉献给神，这个是好像违背神的属性，违背伦理道德，违背亲情这种关系，对不对？因为这个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你要不把他跟耶稣上帝把独生儿子耶稣基督献给我们的话呢，你解释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事情，你永远会让你进入一个可以说甚至把上帝会显成一个什么，想象成一个邪恶的上帝了。否则的话你觉得一点都没有属灵的意义的话你就麻烦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就像麦基洗德一样的，他一定是什么，是他的存在在希伯来书里面提到的，在创世纪里面提到那个是什么，他是预表将来的那位基督。所以这个我们才能够合理的解释麦基洗德，我们就不再认真看了哈。那麦基洗德啊，超越的祭司之任呢，也说明夜见神的方式更改了，也改了。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就是就是他更伟大的一些好，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他超越了这个，他以麦基洗德等次为大祭司哈，为祭司，这是关于耶稣基督他更伟大啊，他麦基洗德是预表基督，而且基督更伟大。好，那耶稣基督自祭司职任说明夜见神的方式更改了，那么方法改变了，所以呢律法也更改了，来源于支派的改变，都是不再是从法定的祭司支派，而是从犹大支派，从犹大支派，耶稣就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这个很奇妙哈。那就是说一个新的来源就产生了。好，这是我们上面看到的。那我们看到祭司之任的资格的更改，不是根据肉体与律法的条例，而是跟着一个新的条例，不能朽坏之生命的大能的条例哈。人心理上的方法更改了，不靠律法，律法被废除。我们看到软弱无益的律法，一无所成的律法被废除之后呢，开始什么，来借着更美的盼望来的哈。这耶稣基督的救恩，那祭司真的保证与条约也更改了，祭司的旧约的祭司不是神启示里的，朋友们，你明白？新约的祭司耶稣基督是神启示里的，神绝不后悔也不更改。这个是我们上次所讲的内容稍微多一点。那神启示保证一个更美之约的宗保，就是祭司的数目也更改了，这个很奇妙。以前有死亡，所以有很多的祭司，一代一代的祭司，甚至有些祭司当代就被灭掉了，被上帝灭掉之后，现场兴起了一个新的祭司来代替那些不敬畏神的祭司。这个祭司数目是很多的，但我们唯有耶稣基督是长远活着的那位独一的大祭司。好，那这个基本上是我们上一次所讲的，在这里结束了。今天呢我们会快速的来明白，其实这就是在第七章做一个总结，其实也是整本圣经，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得救确据的一个很美好的经文，世界经文。那今天我们来看呢，那他的祭司在那长久不更换，那所带来的这个救恩就是完全的，是完美的， 是超越以前所有的大祭司，包括亚伦。我们看到这是祭司的这个大祭司哈。那我们明白来看啊，基督是完美的大祭司，带来全备的救恩。我们来看看基督的四个完全，从四个角度，从大祭司的这个角度，以及我们至高大祭司神来的基督，最后把它做一个第二大点的一个总结和结束。那这也是给每个基督徒是带来信心和盼望的所在。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是什么？是能力完全的大祭司。我们从四个看到弥赛亚是四个完全。第一个他是能力完全的大祭司。怎么能力完全的大祭司？因为他是长远活着。他长远活着。大家我看明白吗？所以为什么在你看他是长远活着替圣徒什么祈求，你看到没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在这里在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看到没有？历史上的大祭司一代过去一代又来，所以甚至有些大祭司怎么样呢？甚至因为不敬畏神的缘故被神什么当场可以把它拿掉，重新清洗神所预备的新的大祭司。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所以他是长远活着的。这个感谢主啊，这是第一个概念，他长远活着。第二，他什么？他为我们代求。这就是在罗马书里也是看到的，对不对？他耶稣基督什么？坐在天父的右边哈，替我们祈求。所以这个是感谢主，也就是他成为什么？大祭司，我们要描述的是在神面前代表什么？代表人呢？所以他成为神与人之间的那个中保。所以呢，是为他为我们代求。这个是这个经文，我们知道很多人都喜欢的，很多喜欢什么说？他是长远活着，是吧？他就说到后面来看到什么？他带来实际的果效是什么呢？就是他拯救凡来救他的人，就所有来到神面前的人，他都拯救。这个拯救不会半途而废的。我们说一般人很多说，哎呀，你信一个宗教啊，哎，你信后来不信了怎么办呢？不就又灭完了吗？甚至很多基督教徒们都也担心什么，哎呀，叫信到底什么就到底啊，知道吗？这个就把变成什么，好像信心是来自人自己的决定跟选择，来自人自己的持守，总是担心会失去救恩，或者你回到律法主义的那个信仰里面，你就会对救恩的确据就越来越没有把握。为什么？因为你看你自己还是不行的，靠你自己遵守律法，遵守清规戒律，你发现你还是不行，所以你就没有得救的确据。为什么？因为那是你靠你自己，靠自己没有一个人能够有得救的确据。为什么？因为你只要你肉身还活着，你永远不可能完全。你越下决心守全律法，你会越来越假冒为善。你要么就不敢开放你的生活给别人，要么你就像那刺猬一样的，知道吗？刺猬什么意思？你又觉得自己需要去探索外面的世界的时候，你就把那个打开去走一走，但一发现有人会伤害我的时候怎么办呢？马上卷起来躲起来，就把那个刺显明出来，什么就去伤害别人。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个靠自己信耶稣基督的人，靠守律法信耶稣基督的人，靠所谓的那些伦理道德，所谓的道德说教来维持一个信仰的人，没有办法的。他要么就是假冒为善，不敢开放自己的生活，要么就是什么破罐子破摔，最后就是随波逐流，反正我已经不行了，就开始放纵自己的生活。这就是我们能够明白的。所以咱们说为什么说我们最早的诺斯底主义好，它就是有这两个极端。他把爱元论的话说，要么灵魂属灵的，我们的肉体都是邪恶的，但是他在那个要么就是放纵，要么就是什么守那些严格的守 循规戒律，其实发现还是不行的。所以这是什么？就是哎，他拯救凡来救他的人呢，还不够。那拯救到什么程度呢？这是第四个，因为耶稣基督能力完全大祭司，他足以保证什么呢？他就是能拯救到底的。这个对基督来说是，我们说这个经文也是给了，我们说很有名的这个经文哈，在7章25节经文是什么？是很有名的一个经文。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所以我们把它反过来看，是因为耶稣基督他长远活着，他不是像一代一代的大祭司，一代过去一代又来，他是长远活着，而且他是替我们代求的那位神的儿子，坐在天父的右边来替我们代求。这就为什么基督徒永远要明白说我们的祷告是奉什么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呢？这个不是一个形式，不是一个哎呀，基督教千百年来能不能改变一下呢？每次祷告都奉耶稣的名祷告，能不能够有点创新呢？能不能有点新意出来呢？我们说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呢？因为都是透过耶稣基督他的救赎，他成为神与人之间的中保，人必须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只有透过耶稣基督才能把我们的祷告带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否则圣经说恶人的祈祷在耶和华耳中做什么？可憎恶的。看到没有？如果我们的祷告不是通过耶稣基督的宝血，不是透过耶稣基督的这个救赎，不是透过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在那个代求，我们祷告是无效的。所以怪不得我刚去教堂还没信主的时候，我看到那些人低头闭着眼睛在那虔诚祷告时，我是捂着嘴偷偷的笑。什么原因呢？就在我的理解里面，就这帮人在干嘛？在自言自语而已，在自我精神治疗而已，在自我安慰而已。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我不相信有一位真有真有活的上帝，也不相信在神与人之间有一位耶稣基督是中保的话呢，一番这些人的祷告呢，你会觉得真的没有什么意义，对着空气说话，或者是最多是自我安慰、自我的发泄也好，自我的在那里给自己一点点的怜悯也好，带来自我的一些安慰也好，或者这个叫精神寄托而已。但是感谢主是什么？我们当我明白了弥赛亚的完美的救恩的时候，我就明白他是有能力完全的大祭司。大家一定要记得哈，你得救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和能力，连我们信主的每一步，你成圣是靠神圣的地位身份是耶稣基督完成的救恩，他对大祭司的能力，其实我们成圣的过程完全是靠神的恩典。这个不是矛盾的，不是很多人说我成圣的身份地位是靠神的恩典，我成圣的这个过程是要靠恩典加上我的什么人自己的一些能力，都不是，都是耶稣基督作为大祭司他完全的能力已经赐给了他的每个儿女。那有这样的能力在我们身上，那我们信靠神，我们来归向神，神就帮助我们得胜。当然当我们顺从肉体的时候，我们企图想靠守律法战胜罪恶的时候，我们就会跌倒。那这个跌倒也是有神的美意的，透过他的大能再一次让我们悔改在他的面前。其实基督徒要明白，其实每一次的软弱跟失败，其实对基督徒来说是更是深刻的，对你生命是有更大造就的，对神的能力在保守，都是神的能力保守。特别当你最黑暗的时候，最绝望的时候，当你再一次经历上帝的大能的时候，耶稣基督的完全的能力在你身上的时候，那个悔改所带来的那个刻骨铭心的，那真的是神就是透过你的失败把那经文是刻在你心板上记在景象上那种感觉，让你一辈子都忘不掉，待到永恒里去，你能够看到上帝的这个伟大。好，这是我们能够明白能力完全的大祭司。这是我们明白，我们看到第二个完全，第二个什么呢？是生命完全的大祭司。哇，这个厉害了，他的能力的完全是有他生命的保障，他本身的生命是完全的。这是在哪一节？在第26节说，现见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的。看到没有？这里边讲到了我圣名大祭司，第一是什么？他圣洁无瑕疵的。喂，这是基督的生命，基督生命是绝对圣洁的， 啊，我们说他是无罪的才能代替我们的什么罪。所以如果你对耶稣基督的生命的圣洁没有把握，那就完了。那我们说当然很多人，我承认很多的弟兄姐妹是嫌保护预定论里边那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什么一定不能跟绝对圣洁公义的上帝跟罪扯上关系，这是心意是对的。对，如果你不能确定我们所信的那位上帝，那位救赎主，那位耶稣他是绝对圣洁的，他是绝对的无瑕疵，没有任何罪的这个影响和污染，所以这个我们是毫无疑问的。第二是什么？他是无玷污，是没有任何玷污的，没有任何罪恶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理解很多弟兄姐妹在神学上不能够接受双重预定的那个内心的一个担心是什么？愿望是好的，但是是不是真的用人的办法能够维护那个呢？那也没有办法，一直靠信心，靠信心。我们确定这里有耶稣基督，他是无玷污，与罪人有别。他说他成为人的样式，前面我们看到的，他凡事受苦试探，但是他没有什么，没有犯罪。与罪人有别的地方就是他是没有罪的，与我们这些罪人是有根本性的区别。什么？他是神的儿子成为了人，不是我们这些什么神成为人的这个概念。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是无玷污与罪人有别的一个伟大的信仰。这个耶稣基督的生命哈，我们看最后一个耶稣的生命呢，他是身为至高的。哎，这个是什么意思？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匆匆忙忙有恩典有真理。耶稣不但死了埋葬了，第三天又什么？又复活了，他升天了，坐在天父的右边。这个是耶稣基督的得胜。耶稣基督被升为至高，他本来是至高，但他却卑微自己，成为人的样式，成为奴仆的样式，来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在以弗所书里面说的，神又把他升高，是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无不屈膝，无不什么来敬拜我们的那位独一的救赎主。他是以前是创造主，他也更是我们的救赎主，所以就是被升为至高。所以看到没有，这就是所以耶稣作为生命完全的大祭司的一个伟大。他的能力完全是在他生命完全的保障的基础上，因为他跟任何其他大祭司是不一样的。好，这是第二个完全，大家一定要记得好，能力完全的大祭司是因为有他是生命完全的大祭司。那我们看第三个大完全，第三个完全是什么呢？他是救完全的大祭司。救完全大祭司是什么？是在第27节，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这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哇，这个厉害。那我们大家知道了，旧约时代以色列人去献祭，对不对？要献什么？
牛，
一只牛犊或者羔羊，对不对？要赎罪祭。那这些东西能不能赎人的罪呢？当然不是。如果这样的话没说嘛，那这个太便宜了哈，那太便宜。当然这个也不错，做这个做生意发财也可以哈。那你专门去养牛养羊，给人家买一只去，哇，就能够把他的罪给赎了。那我们知道不可能。那虽然神在旧约时代为什么借着大祭司啊为这个百姓献祭，那什么是一次的福音的传播。每一次的献祭就在旧约时代的传福音就是这样传的。这将来有一位弥赛亚，那位神的羔羊来除去你们的罪孽。你们所献的这个牛犊跟羊是不能赎你们的罪的。这个是一个预表的意义，是一次福音的传讲，是让你再一次明白基督他的宝血，他羔羊的血可以洗我们的罪。所以大家看到没有，他不是为自己的罪。为什么？因为我们看看第二点里面呢，因为什么？他是在第二个基础上的，他生命的完全，他是自己无罪，他不是为自己的罪。 我们看到了，他是为了我们的罪，看到没有？因为他是无罪的，所以他是不罪，所以这个羔羊本身大祭司还是什么？我们看到了什么什么？我们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先必须先为自己的罪，没错。大祭司亚伦也好，后来他的儿子也好，他的祖祖孙孙，他每一次都要先为自己献祭，看到没有？哎，包括你每一个时代的再伟大的神学家、牧师，站在讲台讲到，都要记得，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因为这样既可以救自己，又可以救什么？听你的人，看到没有？所以每次都提醒自己，你每讲的每一次的每一个上帝的话语，说救你自己。如果你都不能救你自己，你怎么去这个真理的这个效力就被你大打折扣，他不能去救其他的人。你自己都没有被这个神的话语所感动所造就，你怎么去造就别人？这是什么？我们是为要为自己的罪行悔改，我们要先为自己的罪来祈求耶稣的宝血的洁净。好，我们要什么？为自己的罪来什么？来献上来悔改。但是呢，耶稣基督他不是为自己的罪，因为他是无罪的。刚刚我们在第二点里的基础上，他不是为自己的罪，他什么？这就是什么？哎，这伟大在哪里？这就是谁？他自己。耶稣基督，我们说所有的旧约时代的所有的献祭，所有的礼拜的仪式，包括安息日的本身的意义，包括圣殿的这个敬拜的意义，包括祭司责任的这样的一个预表的意义，都是指向基督。所以最后什么？基督把自己献上。所以为什么当神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的时候，当然本身那个属灵意义只能指向耶稣基督要被献上，否则的话没说嘛。我常常思考，我每次进到创世纪这里就思考，我想主弟兄坐在这里会更容易感动激动哈。你说把他主弟兄真的是自己的一个独一的儿子哈，那时候神让主弟兄说把你独一的儿子献给我的时候，哇，你想想，如果这样的话，如果亚伯拉罕那个不是个独立事件，不是来预表神要把他独生儿子献给耶稣基督的话，你怎么都想不通，你怎么都甚至要背叛那位你所信的那位所谓的那个上帝。为什么呢？这个太残忍了，这个跟上帝的属性是背乎的，也不符合这个家庭的伦理，也不符合这种基本的亲情的这种观念。所以你要亚伯拉罕以撒这件事情，你唯一的解释必须连接到预表将来上帝要把他做成儿子耶稣基督献上的这样一个美好的一个情况，否则你走入死胡同，为什么？你的信念会破产。你要里面没有基督的奥秘，我也会，我说算了，这个信仰我也不信了。为什么？因为我被杀死，我也不能杀死我的儿子。这是谁？所以你就体会到上帝是如何把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献上。这就是什么？就是这祭物啊，最后呢是把自己献给神。哇，这个厉害了。所以我们其实所有的那个羔羊，被杀的羔羊，包括神给亚伯拉罕预备了一个什么羔羊，对不对？哎，在草丛里遇见羔羊，哎，耶和华什么以勒的神，对不对？耶和华以勒什么？耶和华必预备了什么？预备一只羔羊代替了以撒，对不对？其实那个羔羊是谁？基督。所以在那个场景里面，基督出现是未来的弥赛亚。你明白吗？如果你的解经，你对亚伯拉罕以撒那看似很伟大的世界，你最多显出亚伯拉罕的信心多么伟大，你搞错了。亚伯拉罕是伟大，但是伟大不是我们的焦点，是什么？应该是说弥赛亚的救赎所带来的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多么的伟大。为什么？当亚伯拉罕拿起刀来杀掉以撒的时候，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上帝就开始赐大福给他，神指着自己启示赐大福给他，看到没有？所以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留下你的独生儿子不给我。其实当亚伯拉罕看到那个羔羊的时候， 他信心的焦点在哪里？不说，哎呀，真的很棒，神都夸奖我了，我的信心真伟大，我的信心使我成为历史历代将来基督徒的信心之父，太棒了。亚伯拉罕在那时候不是这个孤芳自赏，他有预备的羔羊来相信他未来的那位后裔弥赛亚，要为他舍身流血，所以耶稣就是把自己献上。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以罗马书十二章说的，你们要将弟兄们，亲爱的弟兄们，你们要将自己身体献上当作什么活祭的原因。基督还是什么活着成为了一个死，我们祭物要被杀死的，基督徒却被什么不用把你肉身杀掉，你成为活的祭物。所以我很喜欢这个哈，这个祭物啊，活祭这个词，我为什么是对我来说是很大的一个激励。每次我是经历一次次的失败的时候，在基督里面死，在基督里面绝望，对自己的绝望，对世界的绝望，是对你身边人的绝望，不断的是要炼净你的信心，要单纯，要简单，但是我们往往是不简单，你发现没有？我们总是知道我们的信仰，知道基督已经为我死了，但我们不知不觉我们会对什么？对自己抱一点期望，对不对？对我们的配偶抱一点期望，对我们的同工抱一点期望，对我们的孩子抱有期望。当然，这个不是说你有期望就是罪，你当然有应该有的一些期望也是没有问题的，但这个期望是因为在基督里。我们也不可能太属灵说，哎，我对我自己没有任何期望，我对我的妻子没有任何期望，我对我的同工没有任何期望，这个也有点太过分了。但这种期望，但上帝没有让你达到在基督里的那个期望。我们不要走两个极端哈，不然的话，以前有的弟兄姐妹说什么，哎，我说，哎呀，我们感谢主啊，神给我们所有的恩赐来服侍主，神也给我们经济上的供应，很好。我神也借着一些弟兄姐妹奉献给我们来为主而活，为主而生，能够服侍主也很好。所以有个弟兄就跟我讲，怎么讲呢？丹老师，感谢主，人做什么？我只感谢神，谁奉献给我钱的人跟我没有关系。那我说你这个又不对，走另外一个极端，你不能那么绝对，你要感谢神，也要感谢神借着我们身边的一些弟兄姐妹对我们的爱的表达，彼此相爱的关系也要去顾及，也不是绝对的好像太属灵那种感觉，只不过呢，当你的期望是在基督里的那个期望。当然保罗说的，你们有谁软弱我不软弱，你们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这个也是因为你要，你说你跟你身边的那些牧养弟兄姐妹，哎，他刚强他软弱，他健康他疾病，他死他活跟我没有关系，那你也太麻木了，也太糟糕了。只不过说我们在婚礼上说，哎，我弟兄的娶某某姊妹做你的妻子，无论是健康还是疾病，是软弱还是刚强，是年轻美貌的时候还是年老失色的时候，就什么意思？就说并不是说你真的像个木头人一样，真的不完全不在乎对方一点点的条件，我认为那也是不可能的。只不过说当神让一些你不说你说希望不要发生的事情在这样发生的时候，你还能靠着得胜。当试炼来临的时候，是当试探来临的时候，是当苦难来临的时候，当逼迫来临的时候，你什么态度？那个才是真正的检验。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时候，真的有时候麦子跟败子你显明不出来的。所以这什么？就是耶稣基督是祭物他自己，我们要明白这个祭物对我们来说影响多么大，是什么？耶稣基督把自己献上，这个是非常伟大的经文哈，你看没有？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哇，感谢主！你要不停的杀羔羊，你每次放都要杀羔羊献祭，大祭司一年一次要杀羊，为自己的罪赎罪献祭。但是耶稣基督只有一次将自己献上，他成为永远的赎罪祭。这个是非常伟大的这个概念，就是说一次即成全到永远，哇，这个厉害。 这是伟大。当然我们不是很多异端邪教的搞利用这个经文哈，啊，耶稣一死献上，所以我们基督徒就不用再悔改了。你信主说一死认罪悔改，那就你就永远不用认罪悔改了，因为你已经被主赦免了。他把基督一死献上移到了基督徒身上，这是一个危险的错误的概念。这里讲的基督一次献上成全道，永远是说对耶稣基督一次为我们献祭，他成我们得救永远的根源，所以我们得救了，而且得救是绝对有保证。但是我们还不要忘记，我们还在一个神所命定的受造主还浮在虚空之下这个阶段，我们还有一个肉身的存在，我们还等候基督再来完美的救赎我们，我们不再有失败和跌倒。所以我们当然基督徒会因着基督能力的完全和生命的完全在我们里面，他会帮助我们悔改。所以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不断悔改的人生，这句话一定要清楚。对那些所谓的犯恩典的人哈，说基督啊，当然承认基督徒在你认罪悔改信主那一刻你认罪悔改了，从此你就不需要再认罪了。你要明白，你要告诉他一句话，就是基督徒人生是一个不断悔改的人生，但这个悔改也是绝对的，要悔改是神的能力和他的生命的完全在我们里面所做成的，耶稣基督他自己做一个祭物，他不要多次献上，他是一次献上。这个一次不是放在基督徒身上的，不要把这一次搞到移植到基督徒身上，这错误的概念。一次是基督献上，当然你得救的悔改是一次，你不要懊悔死刑了哈，基督老是懊悔死刑是不对的哈。你信主那一刻已经懊悔死刑了，现在你要懊悔什么？罪行，懊悔每一次你的罪行就好了，因为你的罪的劣根性已经被耶稣基督连根拔除掉了，在基督里边你已经洗净成圣成义了，你的那个要明白这个，你的原罪哈，在基督里边其实在信主那一刻被基督彻底清除了，被基督宝血洗净。但是我们要为我们信主之后的每个罪行悔改，所以这里面是说概念，你从罪人成为了义人，但这个义人还会犯罪，所以你要为你的犯罪悔改。你不要因为你是犯了罪又说你是罪人了，你已经是称义的人了，这不过你还会犯罪跌倒。好，这是一次成全到永远的。那我们看到这是第三个祭司，是祭物祭司的完全的大祭司。好，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看第四个责任祭完全的大祭司。这个大家明白了哈，这个是所以基督他从第四个角度来讲，他作为一个大祭司他尽心尽责忠于职守，他是完全的。所以我们要明白什么概念呢？就是说他是由神启示立的，而不是按律法立的。这个我们呢，他是什么？我们要凭着两个嘛，一个是神的应许加上神启示立的，他是不是按照律法的标准来立这个大祭司的，我们要明白。所以呢，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在第最后一节说什么，他说律法不是以软弱的人为什么为大祭司，软弱的人，但是我们不是软弱的人，然后基督不是软弱，我们是软弱的人。这个软弱什么呢？不是指什么？不是指基督肉身的软弱哈，基督也有肉身的软弱。这个软弱跟这里的概念，这个、软什么呢？就是从这个本性来讲的说，在我们还软弱的基督为我们死了，这个软弱是这什么？也就是上帝的软弱总比人刚强。这是什么呢？就是这里软是从人性的角度讲的，人性的角度讲的。所以呢，神是都是神，他是神启示立的，而不是按照律法的立的。我们这个上一次我们也讲到了，他不是按照律法的条例来设立基督为大，因为律法条例嘛，只能从亚伦支派出来的，他是从祭司的系统家谱里面出来的。所以呢，耶稣基督他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大家一定要记得。只不过呢，我们说约瑟那个家谱啊，马太福音是约瑟那个家谱啊，他是从什么？从这个父亲的这个角度是也是大卫的子孙哈。当然了，路加福音那个家谱什么是到了大卫，因为
这个约瑟是从所罗门的支派出来的，大卫生了所罗门嘛，所罗门过来、到约瑟，从肉身来讲的。那路加福音的家谱从哪里分叉呢？是也是大卫生了什么所罗门还有拿单。那撒玛玛利亚是从哪个支派出来的呢？玛利亚是从这个大卫生这个拿单，拿单在生生生很多代很多代很多代很多代之后呢，哎，玛利亚是从这个所有家谱呢，他是跟这个拿单大卫的另外一个儿子拿单的这个族谱生出来的，所以他都是从大卫的子孙，从犹大支派出来。所以我们看到呢，他是神启示力的，非按律法的标准立的。还有呢，他并非软弱的人。哎，这里的软弱我们知道，注意啊，这里软弱的人是什么？不是指什么？耶稣的肉身也有软弱的时候，那他也含入血点啊，他也会饿啊，可能是他有人性的这个软弱。这个软弱不是犯罪，因为他凡是受过试探，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那其实圣经里面也没有说这叫软弱嘛，好像圣经也没说，他只是说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凡事受过什么试探，这是他没有犯罪，他并非软弱的人，不跟我们不一样。因为什么？因为如果有我们人的这个普通的一个软弱的话呢，那确实很麻烦。我们说每次我要是耶稣的话呢，我就常常试验我是耶稣，我可以坚持到什么程度呢？就坚持到你把我钉十字架的时候，已经差不多的时候，你还刺激我说你是神的儿子，你下来给我们看一看，我们心里是弥赛亚的时候，我的话就下来看看，吓死你们。但是没关系，下来以后再上去，那就不是弥赛亚，那是有缺陷的。那真的是有很软弱的弥赛亚，但是软弱最伟大什么？就是我觉得耶稣最伟大的刚强是在哪里呢？他是最伟大的上帝的儿子，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只要动一个意念，我们都是死定了，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他面前站立得住的时候，他竟然却被那些最卑微的人、最邪恶的人去戏弄他，去鞭打他，就是口水在他脸上，闷着他的脸打他，说你神的儿子，告诉我们谁是打你的人，你告诉我们。哇，你知道吗？你稍微有一点点血气的人，你是忍无什么可忍，你真的是忍无可忍，就是我们中文说叫闭上什么梁山的感觉。但是耶稣基督却能够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默默无声。当然这种默默无声又不是说你是有罪的，我有罪的，没有哦。他说你是那个旧约所预言的那位吗？他说我为此而生，我为此而来，我是犹太人的王。耶稣基督有丝毫没有否定他的身份，所以比拉多审问他的时候，你是犹太人的王吗？是，一点都没有否认。但是对虐待他的罪名，耶稣基督不做任何辩护。为什么？他要为此而生，也是为此而来，他要上十字架，他要无罪的代替我们的罪，他用他的义代替我们的不义，这是耶稣基督所要做成的恩典。所以呢，他并非软弱的人。好，我们看什么？我们最后就要结束了。他是神儿子被立为祭司。哇，这个不一样哈。我们都是软弱的人，以前包括亚伦呢，当然他有两个儿子被击杀了，对不对？献燔火，但是后来呢，他还是他另外一个儿子被兴起，他的后代被立为什么祭司？但是唯有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被立为祭司，这个是超越所有的祭司，不可同日而语。这个我们要一定要明白，他的所完成这个祭司的责任，这个他的尽心尽责来完成他自己的使命，那也是忠心到底的。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圣经的描述里边，看到了他把自己成为那个赎罪的羔羊。所以为什么世袭约翰说看到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指向基督。好，我们看最后一个是什么呢？他是成全到永远的，这个很伟大，他成全到永远，这是基督徒的得救的一个保障，也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做成这样的工作，只有耶稣基督，他是成全到永远的，他是一次将自己献上，成全到永远。 这经济，我想呢，其实我们这里面就看到呢，在他思想呢，做一个至高神的大祭司，好，我们来回头稍微看一看哈。所以我们看到什么？这个我们要明白，他四个什么？他是完美的大祭司，带来全面救恩，他必须这四个同时要有的。一个是他能力一定是完全的，他能力是完全的，他生命更是完全的。这个生命保障了他的能力完全。我们看到的、感受到的能力，他是这样的一个能力。他更有的是生命是完全的，他生命完全，所以什么？当然，他自己把自己献上，哇，完全的生命，把自己献上。他不是牛犊，不是那个羔羊。所有的牛犊和羔羊是指向基督，预表基督。那些东西不能除掉你。到后来，希伯来书到第九章还会讲这个事情啊。这祭物不能除掉我们的罪的，他们的血不能除掉我们的罪的。他都指向了耶稣基督。所以呢，他是完责任。哎，当然讲到第四，他卑微的什么？他来的什么？他的责任，我们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凡是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什么犯罪。所以呢，这就是他是完全责任完全的大祭司。他跟人做大祭司比较，他不是软弱的人，他是个完全的人，是个刚强的人。我们看到，哎，然后呢，他是神的，而原来他是神的儿子本身，所以感谢主呢，他成全到永远。这就是我们每一次基督徒，我们可以坦然，我就来到他施恩宝座前，我要再连续蒙恩惠，他做我们随时的什么帮助。那最后我可以回应大家一点点，那为什么我们今天开始不得不赶上线上聚会的原因，那是因为我们为着配合政府的维稳，那昨天下午四点钟，那我们就当然是洛西派出所的警官打我电话约我到，最后本来是今天让我见面，我说今天我没空，那正好就约了昨天，他们就也改了时间，下午四点钟我们就在那个碧桂园那个警务室见面。哦，原来警察带着汉语区公安分局的维稳办的何警官，还有那个林中局的那个上次跟我们见过面的那个赖先生，我们就见面。原来他是带着他们来，所以怪不得我在等，哎，等他们也，其实他们也晚到了二十分钟在等。后来呢，那我们就他就开始一下来给我谈的那些宗教政策，这个东西都是大家都很清楚。那在我也抓住一些时间，继续跟他们做一些见证，做我信主的见证，做我所跟他们再一次分享我所信的耶稣基督是伟大的，这个东西是打不垮吹不烂的。当然最后他要我的保证是说，那你到底十月份，因为这个爱师大要召开这个期间，那你一定不要在外面租一个地方搞很多人在一起聚会，这个十月份一定不要这样做的，不然的话呢，他说我们随时可能会行动，那这个时候呢让我们也很难做。那其实不是我们，我们是基层的执法人员，而且呢他是会让这个番禺区的领导都很难，如果不进行维稳的话呢，那也会影响他们或者被处分，或者会受到其他的影响，所以呢就说大家互相理解互相配合一下。那后来呢，那最后他一定要我反正如果说你的话，当然无论怎么讲其他的事情都是讲一讲，那我尽力的多一点谈到我的信仰，谈到我所信的这位基督，我真的是靠着他我们才不得不坚持我们这样的信仰，是因为基督的爱。那你让我们完全不聚会，真的是我也太为难了。我说我真的不能有任何的答应和保证，我也不想撒谎欺骗你们。但是呢，我们还是会聚会，只不过呢，我说那可能我们可以分散一点点聚会，但是呢，那十月份之后呢，我们还是会恢复正常的聚会。这个我们在。我说我们也能够配合你们，也能够理解你们，那我们在十月份可能会，我说我们就小组型的聚会，然后配合线上聚会。最后他们说这个没问题，这个我们也能够理解，也能够大家互相配合。所以这就是昨天晚上我们就开始
通知大家。那我觉得这个是上帝也给我们一个带领。那我们为什么我们还会坚持？我也跟他们分享了我89年六次血潮信主的那个经历，也分享了我曾经被抄家那个经历，甚至也跟他们分享了我去年在东莞被拘留的那个经历，我真的都跟他们分享了，把我真实的就是让他们明白，如果没有信仰的伟大，如果不是这位弥赛亚耶稣基督对我的拯救，我早已放弃了。如果我只是一个基督教的宗教徒，我有1000个理由10000个理由在中国我也不做牧师，除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除非他在我生命当中真的。我就最后跟他们讲什么，我请你们一定要，我要告诉你们一句，虽然你们不曾明白，真正的信仰是未知生未知死的东西，这位上帝拯救了我。那当然我有我的软弱，我们对人有软弱，我们不是说哎呀，我从来也不标榜说哎呀抓我坐牢把我戴上手铐很开心很舒服，当然不是，我当然不愿意，我也不想。但如果有一天神要我们为信仰受逼迫，为信仰哎戴上手铐，甚至为信仰去坐牢，那也感谢主。当然我们愿意尽量避免这种情况，这是我们做一个正常的人我们的软弱。我们大自己也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感谢主。但是呢，我们一定要相信耶稣基督献上就成为得救永远的根源，他成全他在我们上做成的每一个在他儿女上所做成的救恩，包括他所赐给我们的信心，包括我们信心所生发出来的那些美好的行为的果子，包括我们有得救的确据，包括我们基督徒在犯罪跌倒非常黑暗的时候也不至于绝望，也不至于丧失那个信仰的那个勇气和追求，都是因为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完全的大祭司，他能力是完全的，他生命是完全的，他所把自己作为祭物献上是完全的，他的责任也是完全的。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继续的来领受主在我们所做成的救恩，我们才能够明白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大家还记得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他给我们带来什么？全备的救恩，你明白吗？差一点都不行。所以记做一个完美的大祭司，这四个完全有一点点的动摇，那个救恩确实你就会动摇，你就可能这是一个宗教徒而已，你只是个基督教的教徒而已，你对大祭司的认知有偏差有漏洞，叫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你就可能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经常讲在基督里的信仰，它没有60分70分80分90分，在救恩的那个里面跨过这道门槛就是100分，没有在这门槛就是永远是0分。无论你什么基督教徒，你的基督教抱着多么有好感，你多么去日心的去做慈善的事工，没有跟这位完全的完美的大祭司有生命的联合，一切都是空的。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求主来建造我们在任何场合。我记得昨天最后那位警官跟我讲说，张牧师，我也愿意跟你推心置腹的讲一讲，其实我们也没办法，如果我们不找你的话出问题，我们马上可能就没有饭吃。希望大家能够互相理解，我们个人之间不要有任何的得罪，我当然我们都能够理解，但是我只是告诉他们，只要不关乎违背信仰原则的问题，我们都尽量的配合理解，不为难你们，但是关乎信仰原则的问题，我们希望你们也不要给我们带来太多的麻烦，当然可能会有麻烦，也你们也身不由己，我们也会理解，我们也会按照上帝给我们合理的方式来面对。 这个请你们放心，一切在基督里边，我们是靠着在基督里边解决所有的问题，因为他是完美的大祭司。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再一次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悦纳你爱女在你面前敬拜，谢谢你今天你再一次让我们回归到一个以前我们曾经用过的线上跟线下结合的一个聚会的模式。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再一次思想这个世界很多会改变，我们人心也会改变，国家也会改变，国家对我们的基督信仰的态度也会有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改变，但我们知道主你永不改变，你对我们的救赎永不改变，你的完美的能力不会改变，你完美的生命更是奠定了所有的基础，所以你也有完美的你自己为我们献上为祭物的伟大的救恩。主，你在地上也尽心你的责任，也是完美的成就了你对大祭司的这个伟大的忠心的服侍，使得我们这些本来不配的儿女们竟然蒙了你的恩典，而且你不但拯救了我们，你还拯救我们到底，这个是让我们无法想象。特别是我说我们如果没信主的时候，我们是无知的人，我们的罪恶里边被主关到我们悔改的时候，我们可以还可以理解，主你赦免原谅我们的无知，我们的那个败坏。但是如果我们基督徒听着，当然从我们信主到现在，如果我们看我们自己的话，也是觉得不可思议，甚至觉得怀疑，灰心的时候我们怀疑救恩，骄傲的时候我们就破罐子破摔，真的不敢相信。哪怕我们从信主以后的表现，想来赚取，来与神合作，来确认那个救恩的话，我们都没有办法，我们都承认我们是破产的，我们还是失败的。但是因为耶稣基督你自己救赎的完美，也凭着信心支取你的十字架所做成的伟大的救赎，也支取你在圣经里面所启示给我们所有关于你大祭司的完美的这些真理的这个旧启示和造就，使我们能够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我们赞美你，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你面前能够保证说我们不再犯罪了，我们才能够配得你救恩的确据，否则我们一定没有办法，那这个就完蛋了。主啊，其实我们都要靠你的恩典，我们都要靠主你每天在我们身上实行你自己的救赎。主啊，感谢你，我们还会有得胜，我们也还会有失败，当我们得胜的时候就把荣耀归给你，当我们失败的时候，主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也会来借着你的圣道，也借着弟兄姐妹的彼此的劝勉责备甚至管教，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认真悔改。主你忍人保守我们道理，谢谢你，你悦纳你儿女们在你面前这样的美好的敬拜，继续让我们去思想你耶稣基督完美的大祭司，好让我们能够凭着信心往前行。或许我们会面对慢慢宽松的环境，或许我们会面对更加，就像昨天那位警官所说的，甚至劝我开玩笑说，他说我要改职业，不要再做这个政府不承认的这个又困难的这个牧师的这个身份，你倒不如找一个可以实在的养生的工作。为什么？他说可能下面的局势里面可能对国家对这个合法性的信仰会更多的保护，那对非法性的这个会更多的打击和限制，所以别人也贴心致富的来，从个人关系里面好像也对我个人也有提醒，但我也谢谢他们的关心，但我们还是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了主耶稣基督，这是我们下部分要讲的，仍然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来仰望你，
谢谢，我们人众人会失信，但主你永远不会失信，你是完美的主，你是大能的神，你也是一次性让我们成就到永远的救主耶稣基督。谢谢你，我们把荣耀归给你，继续的引领保守我们，一直到你再来，也让我们面对各种的情况都能够由你属天的智慧和聪明来面对，因为你赐给我们不是个胆怯的心，乃是一个刚强仁爱和谨守的心。谢谢你，我们再次把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